我们要一同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要一同看第一节到第八节。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由我来读给弟兄姊妹们听。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且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在过去的两天的里面，我与弟兄姊妹们从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交通到第三章，今天早晨我要接续着来谈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一段经文是一个完整的一段的经文，如果你刚刚仔细的来读这一段经文的话，你将会发现这一段的经文的头和尾提到了一些相同的事情。这个在写作的方面是一种的技巧，被称为叫首尾的呼应。你会发现在开头的第一节的里面提到了神的审判，而在最末了第八节也提到我们的神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在第一节提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显现，同样的在第八节也提到了爱慕耶稣基督的显现。所以这一段的经文，保罗把它用放在这样一个架构的里面，或者说我们说放在一个视野的里面，这个视野是提到了我们有一天都要站在这一位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的面前。今天早晨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活，并且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并且神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了他，我们所有的人都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来向他交账。所以保罗站在这一个面临着耶稣基督审判而所有人都要交账的这个永恒的亮光当中，他写下了这一段的经文。但是耶稣基督的审判对于所有的神的儿女来说，那将不是一件让我们所惧怕的事情，相反的，那应该是我们所爱慕的事情。这个审判是由耶稣基督的显现，或者说是以耶稣基督的再来来揭开了序幕的。当那一天我们长久以来所爱慕的这位主将要显现在荣耀的里面，我们也要与他一同的显现在荣耀的当中。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了，他说他凭着耶稣基督的显现和他的国度来嘱咐他的同工提摩太，当然也是嘱咐我们个人的。因为这段经文主要的是写给提摩太的关系，所以呢似乎跟我们一般的代职的弟兄姊妹们的关系比较不是那么直接，比较不是那样子的密切，但仍然我想简单的说明保罗给提摩太的这一个吩咐。他给提摩太的这一个吩咐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智慧，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不过这一句话，当我们来读的时候，可能有一点需要留意的，因为这一句话到底我们应该如何的给它标点，会造成两种不同的含义的。有的人把这一句话这样子的标点，或者这样子的我来读给弟兄姊妹们听，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在无论得时的不得时的后面加上了一个分号，也就是说把无论得时不得时跟前面的勿要传道把它给连接在一起了。不过还有另外一种的标点法是这样子的标点的，我来念给弟兄姊妹们听。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智慧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样子一个读法是把无论得时不得时跟后面的总要专心是连在一起的。保罗劝勉提摩太一定要好好的来传道，而且这样一个传道第二个点，你需要专心，或者说需要常做准备，无论有没有机会，无论我们的传道的时机是否看起来很恰当很受欢迎，这是第二种的读法。这个第二种的读法呢是比较正确的，因为在原来的希腊文的里面很清楚的是把无论得时不得时放在这一个总要专心的后面，所以就很明确的是来给我们看见是去修饰这个词语的。不过我想我们简单的来看，因为今天早晨我要把比较多的焦点放在第六节到第八节，用这一段几节的经文来与我们弟兄姊妹们一同的互相勉励。但在我们进入到第六节到第八节之前，我们要先给弟兄姊妹再稍微说明一下这一整个段落它的结构。这整个段落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保罗是劝勉提摩太勿要传道，而且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然后用各样的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去责备、警戒、劝勉。接着下来保罗就提出了两个原因，他说明为什么他要给提摩太发出这样子的一个命令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在第三节的里面他说因为时候要到，时候要到，这样一个时候来临的时候有一种的特征，那个时候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并且呢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了荒谬的言语。在保罗的时候他预言到有这么一个时代即将要来临，而我个人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恰恰就像保罗在这里所描写的时代一样。而我们要注意，因为保罗在这里所描写的是我们听到的人的一些的特征。这里描写说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的耳朵发痒了，他们厌烦纯正的道理，反而偏向了那些荒谬的言语。信徒们，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留意的是我们的听到的口味，因为你要知道你喜欢什么，有些时候你会去影响了一个讲道的人他所讲的内容。我们做讲道的人的一个很大的试探，我昨天也稍微提过了，是很盼望讲一篇大家都欢迎的道，大家听了之后都觉得很喜欢很得帮助各方面的。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喜欢，我们的口味，我们的得帮助未必是真的是神所要我们讲的。我记得我曾经在一个教会的里面，那段时间我停止了一些的服事，我专心的做文字，所以我没有外面也没有出来到各处去讲道，我就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固定，几乎每一个礼拜我都在那个教会里面聚会了，在那个教会听那个牧师讲道，听了整整的一年的时间，听到了大概八九个月的时候，我已经受不了了，我跟我太太说我们走吧，换个教会好了。我太太说还不错啊，
你怎么会觉得想要走呢？我觉得蛮好的啊，这个牧师讲到很风趣，很有内容。那你为什么要走？我就跟他讲了我的原因，但我太太觉得还可以待，所以我又陪着他又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大概到了满一年的时候，我太太说我们走吧，他也听不下去了。这个牧师很有本事，这个牧师很有名的，也是在各处被邀请到各处去讲道，是个神学博士，各方面的都也成立了一个机构。但这个牧师他的本事在哪里？他每一次主日一讲到的时候，读完的他那一天要读的经文，把圣经一盖，所讲的内容完全跟那一段圣经没有关联，然后开始讲故事，开始讲笑话。他每一场的讲道的里面可以讲20个故事，而一年52周讲了1000多个故事，没有重复的。我这是我佩服他的不得了的地方。我想他去哪里找这么多的故事，找这么多的笑话，我怎么找了10来个总是找不到呢？他可以讲这么多的，但问题是弟兄姊妹们听完了之后哄堂大笑，记得了这些的故事，但对神的话却没有对有任何的领受。如果我们的耳朵发痒的话，你就会去造就，你会去培养出一些的讲道的人，是专门替你搔痒的人。他们会满足你耳朵的这个情欲，会适合你的胃口。所以我们需要留意，作为一个听道的人，我们应该给我们的牧者们，给我们站在讲台上的讲道的弟兄们有鼓励，鼓励他们好好的按着神的话语忠心的来传讲。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提摩太说，你务要传道，而且无论得时不得时，你总要专心，要常做好准备，好让你所传讲出来的不是去满足人耳朵的这种的情欲啊，增添的好些的师父言而不听真道的这种的情景。相反的，保罗说你却要凡事的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这是我们看见保罗提出的务要传道的第一个原因。而第6节到第8节是保罗说明的务要传道的第二个原因。我们的中文圣经在第6节到第8节的开头省略了一个词啊，因为这个词如果每次都翻出来会比较稍微累赘一点，但是很可惜这个词如果加进来的话会比较清楚知道保罗的思路啊，因为往往我们的圣经也会在把第6节到第8节呢跟前面一段是分开来成为一个新的段落，所以呢我们就不知道第6节到第8节在这一整段经文的里面到底占据着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在第6节的开头应该加上一个词叫做因为，这个因为在第4节的开头也已经出现过了，因为时候要到，所以到第六节也同样如此，因为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也就是说保罗给提摩太这个务要传道的劝勉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跟我们的环境有关联，跟这个时代人的好恶有关联，但第二个原因却是跟保罗有关联。因为保罗来到了一个转换的一个时代的里面，保罗即将离世了，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说，因为我即将离世的关系，所以提摩太你务要传道。在我的一生的里面，我已经忠心于神所给我的托付了，而我离世了之后，你必须要承接起这个棒子来忠心的来侍奉神。第6节到第8节我要分3方面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第一，保罗放眼现在，那是他在第6节所说的。第二，保罗回顾过去，那是他在第7节所说的。第三，保罗瞻望他的未来，那是他在第8节所给我描述的。我们就逐一的来看这三个点。第一，放眼现在，保罗提到了他现在的情景。第6节他说，我现在
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保罗用了两个词，这两个词来讲述同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死亡。可是保罗没有用死亡这个词，他没有用死亡这个词，不是像我们华人一样以死亡作为一个忌讳，作为一个禁忌，好像觉得我们尽量不要去谈死亡。相反的，他不用死亡这个词，而选用了两个词语，一个叫交奠，另外一个叫做离世，是因为他要向我们传达出，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死亡有着一个更深远的一个意义，不单只是我们的在这个地上的寿命，我们的生命结束了，好像我们呼吸了最后的一口气，两脚一蹬就告别了人世了。不，死亡对于基督徒来说有着更深远的意义，所以保罗选用这两个词。第一，他用交奠。什么叫交奠？交奠这个词是跟献祭有关的。如果你像我一样是在一个拜偶像的家庭里面长大的话，或者甚至于你可能像我一样，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孙的缘故，所以我们家里头拜拜是我在负责的。每一次我都要把家里的这些贡品准备好了，预备整个的祭拜的这个工作。你怎么知道拜拜结束了？可以把桌子上的这一些的贡品给收到厨房里面去了呢？当祭拜结束的时候，香烧完了，然后在供桌上摆着三杯的酒，你把这三杯的酒拿起来倒在供桌前面的地上，把三杯酒倒在供桌前面的地上，倒完了之后，整个的献祭这个祭拜的活动就告了一个段落了。也就是说，所谓的浇奠这个动词，就是把三杯的那个酒倒在地上的类似这样的一个活动，表明了是一个献祭的一个结束。但在圣经的里面，浇奠这个词主要的更要紧的是用在另外一面。那在旧约圣经的里头，有一种的祭就被称为叫做奠祭。什么叫奠祭？当你去读旧约圣经的话，你会留意到奠祭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奠祭从来都没有单独的献上的。奠祭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同献的奠祭，也就是说它要跟别的祭物一同的来献上，或者跟燔祭，或者跟素祭，总之奠祭是陪伴着其他的祭物一同来献上的，这一个叫做奠祭。所以当保罗讲到我现在被浇奠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还有别的祭物。但什么是别的祭物？这我们可能就必须要来思想。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七节的里面，保罗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所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我也是喜乐。在那一节经文的里面，保罗自己的把他自己的殉道，虽然当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没有马上就殉道，但他假想万一我在这个时候殉道的话，我也喜乐。他把自己的殉道比方成为是好像一个奠祭一样，而他把腓立比的信徒们他们在苦难当中的信心当作是一个祭物一样来献给神。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而我的殉道是好像奠祭一样，与你们的苦难一同来献给神的这个祭物。可到了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六节，保罗在这里说的，我现在被浇奠了，很可能保罗并没有想到别人的祭物。在我个人理解，保罗可能用这一节经文表明了他把自己的一生好像是一个祭物一样来献给神，而如今他的被杀殉道只不过是整个的献祭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用奠祭来完成的他的一生的所献的这一个祭物。换句话说，保罗说我现在被浇奠，
他乃是表明了我整个的一生都好像是祭物一样献给神，完全的来归给神的。如今神要用奠祭来完成这个献祭的举动。因此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应该来思想的，我们的一生是否也好像这个祭物一样来献给神。到底我们走过的人生为何而活着？我们必须思想，我们走过的这一生的里面，我们有多少是献给神并且为神而活的。好像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一节里面所说的，他以神的慈悲和怜悯来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的生命是否一个活的祭物来归给神，用我们短暂而有限的一生来荣耀我们的神的。第二，保罗不仅用交奠这个词来描写他的死亡，他的即将告别人世，另外一个词他选用了离世。什么叫离世？圣经的里面也有好几个地方提到了离世。比如说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的里面提到，主耶稣基督在变化山上，当摩西和以利亚显现的时候，他们与主耶稣基督谈话，谈的是什么？路加福音特别给我们说明的，摩西和以利亚与主耶稣在变化山上所谈论的是主耶稣基督的离世，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那个地方提到了主耶稣基督的离世。到了彼得书信的里面，彼得也提到他自己的离世，但是保罗在这里所用的离世这个词却跟那一些地方所讲的离世是不一样的。保罗在这里所用的离世这个词，他的动词也出现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里面，他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这个两个地方是相同的词语。这个词语在希腊文的里面叫 analysis， 英文的分析这个词就从这个字而来的。analysis 除了它可以用在于我们在实验室的里面所做的分析之外，它也可以有很多种其他不同的用途。我要给弟兄姊妹们介绍一下这个词语它的一些可能的用法，或许我想对于我们了解保罗选用离世的词，我想会有一些的帮助。第一， analysis 这个字眼它可以用来形容当一个负重的牲口背负着拖拉着很重的一些的东西完成了他的工作，无论是拉车也好，无论是在田野里面去耕作也好，当他的工作完成的时候回到家里头来了，主人会把这个牲口或者是牛或者是驴等等的他的脖子上所套着的那一副轭会把它解下来，解下了这个牲口脖子上的轭，这个动作就可以叫做 analysis。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看见或许保罗是想到他的一生是在这边来劳苦侍奉的，而如今当他要离世的时候，他乃是要把这个所负的轭给卸下来，他可以去见主了。好像我们是在我们的一生的里面，主人把一副轭加在我们的脖子上，有主人的工作要我们去完成，有主所给我们的托付要我们去尽职。保罗在这里就选用好像在启示录的14章里面所说的一样，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他们习了地上的劳苦，可他们做工的果效却要随着他们。保罗回顾起自己的一生，他好像已经完成了所有他该做的工作了，如今他可以安然的去见神，而可以坦然无惧，不需要担心主责备他说你的一生好像当做的工作没有做完一样。第二，analysis 这个词 它可以用来表达好像一个军队在外面行军的时候，一个军队在外面作战的时候，它不是住在营房的里头，它是住在帐篷的里面。当整个的演习或整个的这个作战结束了之后，他们准备要返回到他们的驻地，他们要返回到他们的营区去的时候，他们会把帐篷，把那个插在地上的橛子把它给拔起来，把那个绳子给捆好，把整个的帐篷折叠整齐的塞进背包的里面，然后背着这个帐篷，背着他的背包，就准备要回到了他的营区的里面去了。这个拆卸帐篷的这个动作也可以称为叫 analysis， 也就是说他可以表达他准备要拆下他短暂的这个住处，准备回到他长久的居住的所在了。帐篷与房屋是一种的对比，帐篷是寄居的一个象征，房屋是我们定居的一个所在。所以呢，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所描写的，或许就好像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头所描述的一样，他说我如今我的帐篷快要被拆卸掉了，然后呢，等到呢，在天上我要得着那个永存的不是人手所造的房屋。我们的地上的肉身只不过好像是一个短暂的寄居的所在而已，这是一个帐篷。但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保养顾惜我们的这个帐篷，虽然我们用尽了一切的方法想要延缓这个帐篷的老化，但最终我们的这个帐篷仍然要倒塌，仍然要拆卸。但感谢神，当我们离开这一个短暂的人世的时候，神在天上要为我们预备一个永存的房屋。或者用另外一段话语来说，今天是复活节，我们期盼的不只是我们在纪念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也期盼着有一天我们也要复活。那样子的一个复活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要发生的，那个时候所有已经死了的人他们要从死里复活过来，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我们要与这些从死里复活的人一起，我们的身体都要被改变形状。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说，神要用那使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把我们的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变成像主耶稣基督的那个荣耀的身体一样，那将是我们永久的居所。我们将会得着一个新的身体，将不再有病痛，将不再有死亡，将不再有眼泪等等的，那是一个何等荣美的一个生命。所以保罗在这里用离世这个词具有着这一方面的一个含义。第三， analysis 这个字也带有另外一个含义，是指着一支的舰队。当国家交付给一支舰队某一个使命的时候，这一支舰队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到国外去执行祖国所交付给他的任务。来到了国外的港口的时候，他们把锚抛在海里面，他们把帆给卸下降下来，他们把缆绳系在了这个港口那个码头上面的那个桩子上面。等到他在这个异乡来完成了他所要执行的这个任务，准备要返回自己的祖国的时候，他会把缆绳给解开来，会把帆给升起，把海里的锚给拉上来，然后返回到他自己的祖国去了。这里可能有了这样的一个含义。同样的，保罗表达了他所有神所交付给他的工作他已经完成，而如今是回家的时候到了，是回到他睽违已久的家乡，他可以与他所爱的主可以在面对面的相会，可以永远的同在。所以我们看见离世这个词，保罗刻意的选用了它具有的非常丰富的含义。我想我们可以去思想，从圣经的里面找出一些经文来思想到，如果用这三个角度来思考我们的死亡的话，到底死亡 对我们带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对你来说，你预备好了没有？你能够像保罗一样，把一生当作祭物一样来献给神？而当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遗憾，我们没有任何的羞愧，我们可以知道主的心可以因我们而得着满足了吗？你知道你有着一个非常荣美的盼望，当你离开这个短暂你寄居的人世的时候，你并不是所有的希望都没了，恰恰相反，你有了一个更美的盼望摆在前面。你要得着一个永远的房屋，你要习了地上的劳苦，但是你做工的果效要随着你，并且你将会与你所爱的主永远的同在一起吗？第二，保罗不仅仅放眼现在，他也回顾过去，那是他在第七节所描写的。他在第七节用三幅的画面来回顾他自己的一生。第一，他把自己的人生比方成为是好像在打仗一样。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在提摩太前后书的里面，这个比喻经常不断的出现。比如说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第16节、18节，保罗吩咐提摩太说要为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保罗已经打了仗，而提摩太也要打美好的仗。提摩太前书的第6章第12节，保罗进一步来说明为什么而打仗。在这里保罗是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换句话说，我们是在作战，但我们为何而战？我们的作战是为着那真道而战的。我们需要持守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真道，我们需要持守我们所信的福音，我们需要持守整个的基督徒的信仰，那是我们所必须要坚持的。所以第二章的提摩太后书的2章3节、4节，我们昨天提到了保罗把我们比方成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一样，我们要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一样来忍受苦难，我们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一样，我们要专心不将事物缠身，好像要招我们当兵的人来喜悦。我们是打仗的人生，但是我们真的是打仗的人生吗？正如我昨天一再的强调的，我们的人生如果是一个打仗的人生的话，我们的生活会很不一样的。在打仗的人生的里面，你会看见你没有时间拖拖拉拉的，你会很警醒，你会很迅速的面对着一个所下达的指令，很迅速的做出反应来。当紧急集合的时候，你要在30秒钟之内穿戴起你所有的配备来，全副武装的在集合场的里面待命。当一个命令下达的时候，不论有多么的艰难，不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也要去完成上级所交付给我们的这个任务。我们是打仗的一生吗？正如我昨天说的，前天说的，我们是航行在敌人水域里面的一艘战舰呢，还是我们是航行在阿拉斯加水域里面的豪华的游轮？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保罗说，我的一生好像是一个打仗的人生一样，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第二，所信的道，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这也是保罗常用的一幅的画面。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跑路的人生，对不起，请你不要用台语的跑路来理解它啊。台语的跑路是作奸犯科被通缉的时候要逃亡了啊，叫做跑路啊。保罗所说的跑路不是这个意思啊，跑完那当跑的路。他在使徒行传20章的里面，当他面对着以弗所教会的长老的时候，那是保罗准备要结束他第三次的宣道的旅程，要回到了耶路撒冷去了。因为他赶路的关系，他来不及 见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所以他请人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请到米利都来，他在米利都与他们有 一篇告别的讲道。保罗在那一篇讲道的里面，在使徒行传二十章的二十四节，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个地方行完我的路程也是一样，是指着跑完我当跑的路。保罗把他自己的一生当作是在跑一场的运动比赛一样。我们记得昨天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里面，保罗曾经说过了，凡在场上比武的非按规矩就不能得着奖赏。我们说的那个地方在场上比武，是应该是指着在运动场上来参加运动竞赛。保罗同样又把自己的人生比方成为是一个在奔跑一个运动比赛的这么的一生。所以他在提摩太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他这样子的形容，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子的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了。保罗在这里同样的把他自己的一生比方成为是在奔跑一条道路的一生，是在奔跑一场的运动比赛的一生。他说到，如果我们要参与在这一场的运动竞赛里面的话，我们需要有所节制，我们需要受到严格的训练，我们需要好像那些奥运的运动选手一样，不论刮风下雨，不论艳阳高照，我们都需要维持着一个非常规律的训练的生活，我们才有可能来得着前面的奖赏。并且保罗在这里说到说，我们的奔跑不是没有定向的，我们有一个一定的目标，是要朝向着那个终点线而跑，我们要为了要得到那个在终点线那里所等着我们的奖赏，我们奋力的前冲。我们的生命是否也是如此？同样的，从打仗的比喻转向了在赛跑的这样一个比喻的里面，仍然强调了我们的生命需要有的这种的节制，需要有的这些的训练，我们需要有的方向与目标。我们的人生是否这样子的人生？当跑了路，我已经跑尽了。第三，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更是整个前面两个比方的一个结尾，因为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保罗怎么样子的跑奔跑，像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所说的一样，他讲到他是要把福音传给别人，所以整个的焦点就放在一件事情，我们的信仰的上面，我们所信的道的上面。所以第三个，保罗就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是整个的提摩太前后书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也同样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回去之后把提摩太前后书的里头提到了这一些有关于所信的道的方面，你可以把它回去的再逐一的去查考它。我们要来看见第三个点，保罗不仅放眼现在，把自己现在被交奠离世的时候到了，并且他也不仅仅回顾他的过去，回顾他整个的一生，好像是在打仗，好像是在奔跑，好像是在持守住一个宝贝一样，神把一个宝贵的信仰交托给他，他要牢牢的来持守住，而且他还要展望将来，那就是他在第八节里面所要提及的未来。保罗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保罗对他的将来充满了信心，他知道未来是光明的，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他将要得着他一生打仗，他一生奔跑，他一生持守他的信仰所要得着的
那一个奖赏，他称之为叫公义的冠冕，也就是神的国的一个代名词。因为神的国所在乎的就是公义，好像罗马书14章17节里面所说的，因为就好像彼得在彼得后书的里面所说的一样，讲到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有义居在其中。整个的神的国，整个的未来的勇士的一个特征就是义，也就是说那是神的旨意能够完全的通行无阻的一个地方，那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完全的美好完全的合宜的地方，我们再没有任何一点点的罪恶，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失败，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背逆神的，我们完全的服在神的旨意的底下，那个叫做义。保罗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的，不但为我存留，也为着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来存留。保罗用这一句话是对于提摩太，也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发出了一个劝勉，发出了一个鼓励，你要爱慕主耶稣基督的显现，因为当他来临的时候，前面所提的这一切都要实现的。好像我昨天说，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末日快来了，不知道你相不相信，你开车在 freeway 上面的时候，你看见末日来了写着5月21号就要来的时候，你是抱持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你抱着一笑置之呢，还是你信服他，哎，赶快去做好准备，还是你说不管主耶稣是不是在5月21号要来了，我要预备好我自己，要准备迎接主，我也要渴慕主耶稣基督，呼求主早日的来临，结束我们在地上这许多苦难，结束整个的世界这些的纷扰不安动荡，以及彼此国与国战争民与民相斗的这一种的情景，结束了地上这许许多多的天灾人祸，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永远的同在的里面。保罗说你要爱慕公义审判的主的这一个显现。我们今天早晨用这一段经文来与弟兄姊妹来思想我们的人生，到底我们的人生，如果你假想你要告别人世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什么样子的遗憾？你会觉得有什么样子的懊悔？你会觉得你的一生能够像保罗所说的一样，是好像一个祭物一样来献给神，完完全全的来归给神，让神来使用，让神可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得着他所当得的荣耀？还是你的一生你要活在懊悔虚度的里面？每一次我来读提摩太后书，我都会想起的有一本书，如果你没看过这一本书的话，我鼓励你应该要看，我大概每两年会把这一本书看一遍，叫做《天路历程》，非常有名的一个文学作品，作者用寓言的故事来讲述一些属灵的真理。不过《天路历程》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描写一个人，他就称他为叫做基督徒，描写基督徒有一天发现自己的背上背负着一个非常重的一个重担，他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把这个担子给卸下来，一直到等到有一天他听见了一个传道人拿着圣经告诉他，你往前走，朝向远方的那一座锡安城而跑，你可以在途中你就可以卸下你肩上的这个重担。他知道了之后，他就不顾一切的反对，他把耳朵给塞住了，然后不听他的妻子，不听他的孩子们在后面的这种喊叫的声音，捂住自己的耳朵，奋力的往前奔跑。他在途中果然的卸下了他的重担，到最末了他走到了那个锡安圣城去了。我们知道这是描写一个基督徒的天路历程。但等到了下半部的时候，就描写了原来是反对这个基督徒走上这一条道路，原来是要拦阻他的妻子，这一个故事的里面就称他为叫女基督徒，
啊，或者就直接简单一点翻译叫女徒啊。那女基督徒也醒悟过来，她也想到她先生所走的这一条道路，所以女基督徒也就带着她的孩子们也一同的走向她的先生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到最末了，这一整本书结尾的时候就描写到他们来到了一条河边啊，你如果去读一些文学作品或者唱一些诗歌，你就知道了，常常这一些的作品的里面会把死亡描绘成为好像渡过一条河一样，所以你知道天路历程里面最末了这一条河是指着死亡说的。他们即将要渡过这一条河了，结果有一群人，他们都是曾经走过这一条道路的人，他们就聚集在河边一同来谈话。我们昨天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还说到有人预先把自己的这个葬礼的时候要唱的诗歌，要布置的花，要怎么样这个怎么安排的都已经做好。我说我如果换做我的话，我在知道我自己要过世之前，我也先举办葬礼啊，把我的想要邀他们的朋友们就邀来了，跟我聚一聚啊。好像昨天他们说的，你在我葬礼里面，你们讲了那么多歌功颂德的话，讲了那么多好听的话，我也都听不到了嘛。那在我活着的时候讲给我听好了啊。我可能打算这么做啊，如果我可以提早知道我自己不久于人世的话。他们就聚集在河边，他们在讨论着一些事情，其中有一个人叫做中文把它翻译为叫义指的。他这样说，他一生是一个瘸腿的人，他说我这两根的拐杖我要传给我的儿子，我不知道他儿子是不是也是瘸腿的啊，但是他说我要把我两根拐杖传给我的儿子，使他也能够步我的脚中，愿他一生行事为人通通都能够顺利通达，一切都比我更好。我更喜欢的是另外一个人，名字叫做坚忍的，他所说的话语，而如今我要到我的父那里去了，虽然经过千辛万苦并不悔恨，我的剑给我的继承者，我的勇气和技能可以给那些合格的人，我身上的伤痕我自己要带去，可以作为我的凭据，证明我曾经为我主尽力杀过敌。这是一个英勇的战士在他即将要离世的时候所说的一段话语，虽然身上满身的伤痕，他不悔恨，他要带着这些的伤痕去见主，证明他曾经为主奋勇的杀敌。但另外一面，他一生用来征战的宝剑，他要留给他后面的继承人，他要把他的勇气，把他的征战的技能来传给那些合格的继承者。当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所说的不正是这样的一段话吗？他就是要对提摩太说，如今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我被交奠了，所以你要专心传道，你务要传道，你一定要尽责，因为不止时代是那样子的险恶，人心厌烦成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的师父，而且我要离世了，当我离世了之后，谁能够承继起我所留下的这些的工作？我已经跑完我这一棒了，好像我们在运动场上，我们是在接力赛一样，我跑完了这一棒了，我把棒子交给你了，你也要像我一样奋力的前行，跑完你当跑的路程，打完你当打的每仗，守住你所信的道，并且你也可以像我一样可以得着公义的冠冕，那是爱我们的主，那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一天所要赐给我们的，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爱慕主的显现吗？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保守我们这三天以来，我们从提摩太后书的里面一同来思想的这一些的信息。今天早晨我们借着这一段话语，我们一同来思想我们短暂的一生。主，我们求你 今天早晨借着你的圣灵动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无论我们的年龄如何，让我们今天早上愿意再把我们剩下的一生再奉献在你的手中，愿意好像祭物一样来奉献给你，好叫我们的余生可以为你而活，荣耀你的名。我们也愿意在我们的一生的里面，我们好像是知道我们的人世是在负重，是在这里好像一个负轭的牲口一样，我们劳苦工作，但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可以洗了我们在地上的劳苦，我们可以去见你，我们可以卸下我们在地上所有的重担，我们可以在那里与我们的主相会，拆卸我们地上这个短暂的一朽坏的帐篷，我们可以得到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完成了我们的任务，即将返回美丽的天家，与你永远的相会。主啊，把我们每一个人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想到在历世历代的里面，你一代又一代的兴起许多的圣徒来，他们按着你的旨意服侍了他们那一代的人就睡了。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可以按着你的旨意来服侍我们这一代的人，好叫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我们可以不至于羞愧，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中，恳求你的圣灵做工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把那个爱慕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显现的心更多的创造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好让每一天我们都能够从心的深处对你呼喊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